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5年7月29号到8月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证件新闻，墨尔本法轮功学员大练功，震撼中西游客。2015年8月2号清晨，阳光明媚，近200名法轮功学员齐聚墨尔本旅游胜地 Fitzroy Garden 举行集体大练功，以祥和舒缓的动作展示法轮功的5套练功功法。声援超过12万名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向中共最高检察机构控告江泽民大潮。壮观而又平和理性的盛大场面吸引了中西游客，成为市民的关注焦点。许多驻足观看的游客纷纷拿起手机、相机、摄像机和 iPad 拍照。一位中国导游对略显疑虑的大陆游客介绍着，这里是澳大利亚，信仰自由，法轮功学员经常在这里自由地练功。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可以练法轮功，但在中国大陆不行。住在景区附近的居民素表示，他经常在这里看到法轮功学员在练功，非常漂亮，非常祥和，很高兴他们能在 Fitzroy Garden 这个美好的环境下练功。当听说这么好的功法在中国不能练，他感到太不可思议，太可悲了。
真善忍美展，传递希望，感动西澳观众。作者：西澳法轮功学员。2015年7月17日至7月23日，珀斯法轮功学员在西澳中西部的海滨城市杰拉尔顿市举行了为期1周的真善忍国际美展，画展深受当地民众欢迎，很多人感受到作品在传递希望。感动之余，这些善良的民众纷纷前来学练法轮功，并在学员离开前自发地组织起了练功点。一、画展传递希望，感动当地民众。画展于周五7月17日傍晚6点在 ACDC 社区画廊举行开幕仪式，有不少艺术界人士与当地主流民众前来参观，并与法轮功学员们交谈和提出问题。 Beverly 来自杰拉尔顿周边的一个小镇，他经营一个农场，他表示自己从这些作品中感受到强烈的希望的信息，画展能量强大。他说，能量非常强大，有非常强烈的信息触及人心，从作品中能看到冲突，但传递的根本信息是希望，我认为这非常有价值。二、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美好，人们热情学功。通过画展，人们了解到法轮大法的美好，他们对法轮功学员在晚上交功活动反应热烈，每天晚上都有不同的人群来学练法轮功，法轮大法慈悲祥和的能量场使他们印象深刻。之后当地民众自发组织起了当地的练功点，并表示希望珀斯的法轮功学员以后还能来杰拉尔顿市交功。画展的最后一天傍晚，法轮功学员们在海滨步道练功，有些民众获知消息后赶来参加集体练功，美好祥和的练功气氛为这次杰拉尔顿市真善忍国际美展和弘法交功活动画下了完美的句号。
芝加哥法会召开，见证法的伟大。8月2日，2015年美中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芝加哥举行，中部地区11个州的法轮功学员共聚一堂，分享自己遵循真善忍法理，在讲真相反迫害中提高心性，去掉执着的体会，见证法的伟大。23位发言者中，很多是修炼多年的老学员，证实法的过程中历经风风雨雨，坚定的正念和时时向内找的体会， 获得大家的共鸣。多位十几岁的少年人交流了他们在大法中成长，并积极参与讲真相的心得。他们的朝气蓬勃和纯真善良感染着与会同修。几位新进走入大法修炼的学员分享了自己所经历的神奇和对有幸得法的激动与喜悦，印证着大法红传有缘人相继而来。他们真挚的分享赢得与会同修的阵阵热烈掌声。
参加西雅图海洋节，法轮功法传获赞赏。2015年7月25日晚上7点半，第66届西雅图海洋节聚光游行在近百万现场与电视观众的期待与欢呼声中拉开序幕。代表美西华盛顿州法轮大法学会的队伍已经是连续第11年应邀参加海洋节游行。这支队伍主要由横幅、法传和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三部分组成。今年的法传外观呈浅紫色，淡雅飘逸，熠熠生辉，一直是游行队伍中的亮点。西雅图各族裔的观众们非常喜欢法轮功游行队伍中的法传花车的独特韵味，尤其是华灯初上之时，有五颜六色的彩灯和彩云装饰的法传似乎如乘风破浪一样从远方驶来。许多观众情不自禁地鼓掌赞叹，美极了，真棒。
芝加哥中国城大游行，声援溯江潮。作者：芝加哥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报道，到2015年7月30号为止，已有超过12万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向中国最高检察机构控告江泽民。2015年8月1号，来自美国中部11个州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芝加哥中国城举行游行，声援目前在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对江泽民罪行的控诉。走在游行最前面的法轮功学员身着亮丽的练功服，打着整齐响亮的腰鼓，随后则是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等横幅。身着白衣的女士们手捧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学员遗像，呼唤人们的正义良知。走在后面的学员则手举声援中国民众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等大量横幅，呼吁人们关注中国大陆正在兴起的溯江大潮。游行队伍沿芝加哥中国城主干道永活街一路向北，经过社买街和亚洲街再原路返回。沿途经过的地方，不少路人拿起手机拍照，有的向法轮功学员真诚地微笑致意，还有的伸出大拇指表示赞许。华裔民众，每个人都应该站在法轮功这边。除了游行外，当天法轮功学员还在中国城的永活街和亚洲街分别设立功法演示点。身着汉服的小朋友在粉色莲花盘里打坐，美丽的造型吸引了很多游客拍照，当中也包括不少中国人。法轮功学员向来往的路人介绍法轮功以及中共的迫害，有来自中国的民众当场便表示要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曾在华埠经营餐馆的汤姆斯旺表示，他一直就不喜欢共产主义。他说，如果人们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他们就会把他当成敌人。听说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汤姆斯惊讶地说，那不是真的吧？听了法轮功学员向他解释，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兹和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已经收集大量完整证据，证实活摘器官确实存在。 Thomas 感到十分震惊，他说，这太残忍了。一位来自越南的中年男士表示，知道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活体摘取器官的暴行。他说，我们在越南都听说过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活摘器官太邪恶了，共产党都是谎言，每个人都应该站在法轮功这边。民众支持溯江，超过12万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向中国最高检察机构控告江泽民。芝加哥民众对此表示支持，人们除了赶紧拍下眼前壮观的游行场景，有的华人还打电话奔走相告。一位餐馆老板特意跑出来边看游行边打电话，法轮功把江泽民告了，还有好多人的大游行呢。在亚洲街的功法演示点， 一位华埠居民像老朋友一样和法轮功学员打招呼，他说，法轮功修炼真善人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迫害他们？这位女士表示，自己的父亲就在中共的政治斗争中被当作反革命而杀害，而他的爷爷也在文革时被迫自杀。他说，星球上没有比他们还邪恶的。这位女士已经听说了现在全球的诉江大潮，现在法国都有律师支持起诉江泽民，赶紧把他绳之以法，我们都等着中共灭亡的那一天。
下周近14万人举报江泽民声援告江大潮，中共前党魁江泽民1999年发起对法轮功灭绝性的迫害，活摘器官，酷刑虐杀，伤亡人数达100万。举报江泽民联署行动的亚洲协调人朱婉琪表示，自今年7月起，港台法轮功团体及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共同发起的全球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的刑事举报联署活动，在短短一个月内，亚洲已有137184民众联署举报江泽民的反人类罪行，所有举报联署书将由各个国家寄往中国的最高检察院及最高法院。
追查中共定州市警察绑架肃江法轮功学员勒索10万元的公告，2015年7月15日，本组织得到举报，河北省定州市公安局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张小琴、任淑坤、温国强、陈长宝，定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教导员宁增杰，敲诈勒索10万人民币。经立案初步调查核实，举报情况属实，情节严重，特别是警察等执法人员公开犯罪，利用公职从事匪盗绑票式的巨额敲诈勒索犯罪，其性质已黑社会化，现报告如下。追查案由简介，2015年7月7日早晨，定州市公安局明月店镇派出所、镇政府和明月店村书记等7人非法闯入法轮功学员张小琴、任淑坤、温国强、陈长宝家中，将4人劫持到公安局单独非法审问，问他们为什么写控告信。4位学员于5月份到邮局给最高检察院寄出了控告江泽民控告书，也已收到最高检妥收短信，有学员看到其中一警察拿着他们寄给最高检的控告江泽民的控告书。随后4人被送到定州市医院体检，因温国强、陈长宝体检不合格，当天回到家中，张小琴、任淑坤被关押到定州市拘留所。海外法轮功学员打电话营救当事人，定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教导员宁增杰说，放人可以，但是要10万元人民币，强调不是他要的，是领导要的。当被问到是否知道法轮功没有错，宁增杰说，我知道法轮功没有错，你知道为什么叫你放人还要钱呢？宁增杰答道，问题是你不给钱，我们领导不给放人。宁增杰要求把钱打到一个在乌鲁木齐的建设银行的账户下，账户名是张亚洲，但拒绝透露张亚洲的身份，后来改口说写他自己的名字也可以。当被问到这笔钱给谁，是不是给局长，宁增杰说，给局长，对对。宁增杰透露看守所里非法关押了40-50名法轮功学员，学员问都放出来需要多少钱，他说别放那么多了，先放3个人给10万块钱，然后交涉再给钱再放人。当被问到抓法轮功学员是谁让去抓的，宁增杰称是公安厅厅长通知公安局，公安局长通知刑警队抓的人，涉案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河北省公安厅厅长董先生，河北省定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庄春来，定州市政法委副书记、防范办主任刘旺，防范办610副主任李建宝、梁金龙、于淑辉，定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马铁柱、教导员宁增杰、副队长李铁柱、赵少华、马云飞、明月店镇书记黄玉兴、明月店派出所所长陈建龙、指导员杨军平、 副所长张凯、郝亮等定州市拘留所。
请关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作者石明。年初，中共对外宣布，2015年1月1号起，中国器官移植手术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来源。事实是这样吗？最近玉清新的一篇《诡异河南器官捐献与移植反差惊人，郑州移植器官忙》的文章告诉人们，中共的器官移植仍在继续。以下是文章中的部分内容。近日，有记者拨通了3家河南器官捐献办公室，询问器官捐献情况。河南3家器官捐献办公室的咨询电话表明，目前河南捐献器官很少，更不见器官捐献者有大幅度攀升。每百万人仅 0.03 人捐献的局面不可能有多大突破。不正常、不合逻辑的是，在河南捐献器官很少的情况下，省会郑州市人民医院的移植器官手术很繁忙。近日，记者和几位郑州市人民医院肝胆外科医生通了电话，这些电话内容证实，中共的器官移植仍在继续，数量是惊人的，而且供体只能是活摘而来。下面记录的内容就是证词。6月25号，病房医生做一例肝移植50万左右，快的3-2天，慢的10来天。至于供体的来源为什么这么快，这个你别问。6月26号，陈永峰医生今天做了2台，一个16岁，一个24岁，我们都挑40岁以内的，我有工作组，工作做得好，所以捐的人多，一周就有供体。很多病人在上海、北京，病人等不到都来这里，这里捐的人多，我们供体多，现在还可以挑选年轻的、好的，以后就不好说了。6月26号，袁振华医生今天刚做了一个 B 型肝，你来找陈国勇主任，他管供体，直接取切供体。领导手里有几个供体，人家能和我说吗？人家就靠这个吃饭的，器官质量很好，周围都会做。6月28号，王兵医生我们做的挺多的，上周做3台，下周做2台，每周做2到3台，做的数量在全国也排上前5名了。一边是器官捐献办公室冷冷清清，一边是器官移植手术热火朝天。器官捐献办公室的人都说捐献的很少，医生说捐的很多。河南省器官捐献办公室主任不但说捐的少，而且说捐肝的少。但是郑州市人民医院的换肝手术一台接一台，省办公室主任说有时几个月也没有一个，但是医生说快的3-2天，慢的10来天就有供体。看了这篇文章，令人感到毛骨悚然，更使人震惊。这些随时而来的供体的来源，目前只能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一种解释。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在全球曝光，受到国际国内强烈谴责和反对的情况下，活摘器官的罪恶仍然在继续，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问题的严重。大家一定还记得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幸福石村法轮功学员贺秀玲，在尚有呼吸的情况下被活摘了肾脏，送入停尸房，她的双眼还在流眼泪。警方起价10万元预买徐成本，也就是贺秀玲的丈夫，不再上诉，遭到拒绝。在多方投诉无门的情况下，2年后，徐成本网上发文质疑妻子被活摘器官，第二天即被抓捕后被毒杀，贺秀玲的遗体也旋即被强行火化的惨案。河北省张家口市法轮功学员郝润娟因4次到北京为法轮功请愿被抓，2002年遭22天酷刑摧残后，死在广州白云看守所。当家属被通知去认尸时，遗体已面目皆非，内脏全掏空，皮肤被剥光，眼睛被挖掉，只剩下一堆尸骨肉，还有鲜红的血迹。看过遗体2次后，家属都认为那不是郝润娟，只好把2岁的儿子带来验血，最后证实那面目皆非的遗体就是郝润娟。2009年12月12号，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公布了一位警察的证词录音。2002年，该证人在辽宁省公安系统工作，参与了非法抓捕拷打法轮功学员的行动。2002年4月9号，在沈阳军区总医院15楼的一间手术室里，证人当时持枪担任警卫，
亲眼看到两个军医将一个活着的30多岁的法轮功修炼的中学女教师，在没打麻药的情况下，活生生地摘取了心脏和肾脏。加拿大前亚太事务司司长大卫乔高做了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在截止2005年的5年间，器官移植数量是41500例。这个数字只能用被活摘的器官来自法轮功才能解释。截至2008年的10年间，至少有65000例。大纪元2015年7月25号讯，首先来关注有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最新消息。据旅居丹麦的异议人士杨光在得知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消息后，通过人脉多方打探，结果他的两位生死之交向他透露了惊人的内幕。仅公安部掌握的资料就显示，有超过50万名法轮功学员被活摘致死。杨光说，他的器官来源呢，我的同学跟我说，有一种情况没有姓名，只有一个编号，也没有家庭地址，更没有人收骨灰，刘玉玲办公室也不同意收骨灰，而且不管是手术当中还是送到炼人炉去炼了，都有刘玉玲人员在现场监督。这种器官供体基本都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供体在整个医院的器官手术上能够占90%。而我这同学跟我说，武警医院、军医院和公安医院的移植数字往往比他们民用医院移植的数量还大。6月20号，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布最新公告称，大量证据证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江泽民亲自下令的全国性的群体灭绝大屠杀。仅因活摘器官而被杀戮的法轮功学员的最低数量涉嫌超200万人。从时间分布来看，这200万人中应该有超过100万人是在2006年3月之后被杀戮的，也就是中共的活摘罪行已经被曝光之后发生的。2013年12月10号，正值国际人权日之际，国际组织医生反对强摘器官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新闻发布会，将全球5大洲53个国家和地区近150万人联署签名，旨在制止中共政权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请愿信送达日内瓦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2013年12月12号，欧洲议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投票通过一项紧急议案，代表5亿欧洲民众发声，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体摘除良心犯以及宗教信仰和少数族裔团体器官的行为，要求中共政权立即释放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所有良心犯。追查国际截至2014年7月1号发表了251篇系统调查报告，列举证据5300多条，证据证明发布5000多个追查通告，7批追查名单，公布涉嫌犯罪的责任单位责任人总计610系统3532人，政法委系统4147人，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865个医疗单位医务人员9500人，其他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而被追查国际立案追查取证的有12670个责任单位和32394个责任人。6月25号星期四，美国两党国会议员在众议院共同发起343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针对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的强摘器官行为，要求对中共器官移植系统进行可信、透明和独立的调查，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发起的已经持续16年的迫害。这是美国国会第二次提出以制止中共活摘器官为主题的决议案。美国上一届国会曾在2013年6月27号发起281号决议案，要求中共停止强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温家宝曾在中南海内部会议上说，不吃麻药摘活人器官还拿去赚钱，这是人干的事吗？这种事情发生多年了，我们要退休了还没解决。据悉，乔石去世前曾留下政治遗嘱，其中透露了两大遗憾，一个遗憾是没有看到法轮功问题得到解决，另一个遗憾是没有看到审判江泽民。乔石希望法轮功问题最终能得到妥善解决，国家应对被江泽民犯罪集团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做出国家赔偿，并将迫害法轮功的元凶绳之以法。 消息来源称，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手术是真实存在的。一些参与关押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军队高级将领已经被捕，他们都交代了受当时中共军委主席江泽民命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犯罪事实。温家宝曾向中共政治局常委提交过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习近平当局也有相应的调查报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在中共高层已经传阅。清算江泽民迫害法轮大法国际组织曾经发布公告，正告中国宪政当权者必须立即制止和停止这场血腥的屠戮和残酷的迫害，必须立即逮捕和惩办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凶手，必须立即把迫害法轮功真相公布于众。中共这个危害人类道义正信、以强权暴力、血腥屠杀横行于世的邪党绝不能继续存在下去。据民会网消息，目前控告江泽民的诉状已逾10万人，每份诉状都是对中共江泽民集团的血泪控诉，在昭示着16年来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罪恶。国际社会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谴责和声援越来越向世人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理，但是仍然还有许多国家及国际组织对法轮功的迫害持沉默态度，使得中共肆无忌惮地把这场迫害持续到今天。这场灭绝人性、惨绝人寰的血腥迫害不仅仅是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它是对世界人权的肆意践踏，是人类尊严的耻辱。任何理由的沉默和容忍都是对人类的犯罪。活摘器官的罪恶必须停止，希望全人类都来关注这场给人类带来巨大耻辱的迫害。这不仅仅是对法轮功学员等世人的迫害，也包括我们自己。
天赋是什么？作者舒醒。在中国大陆，人们受无神论思想的毒害，已经不怎么相信头上三尺有神灵这样的古训了，而且把对天、神、佛的敬仰看作是封建迷信，违心的和所谓的科学对立起来。但神不会因为人的不相信它就不存在，正如中国古代的神传文化一样，虽然已被人们遗忘，但还是会有痕迹留在现今人们的生活中。只要人稍微用一种理智的逻辑去观察和推理，即会发现神是一定存在的。下面我就用人们生活中常用的天赋一词来推理论证这一观点。大千世界存在着诸多的奇人异士，在这些奇人异士的身上都有着一般人所不具备的天赋。人们认为天赋就是天分，是一个人成长之前就已经具备的特性。从教育学和心理学上说，这种特点相对于人后天培养的特点而言，是一种先天就携带的东西。天赋一词的产生背景，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提到，汉字的造字法有象形、指示、会意、形声四种，用字法有转注、假借两种，它们并称为汉字的六义，也叫六书。这些方法都说明了汉字的产生不是凭空想象的，都和具体的事物有着一定的关联，这也是使汉字具有深厚内涵的基础。从语言学中我们了解到，人类的语言是人们沟通交流的工具，是为了满足交际需要产生的。而那些被固定下来的语言，一般都是人们为了满足社会需要约定俗成的。因此，每一个沿用至今的词语，背后都有着一段人类文明的历史。天赋从何而来？正所谓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现今人们只知道天赋是个人所特有的，是一种差异性的正发展表现，但是却很少有人去思考个体天赋的来源。从天赋的定义我们了解到，它是一种个体先天携带的特性，但是通过观察我们却发现，个体所具有的这种先天特性并非来自于遗传。很多和天赋有关的例子显示，个体自身的这种先天特性在他们父母甚至祖辈上都没有找到相关因素。 好比贝多芬的父母也并非音乐家一样。所以从无神论、进化论的观点是无法解释个体的天赋究竟从何而来，但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恰巧回答了这一问题。上面说到，汉语和汉字都是不会凭空产生的，即使从字面我们就可以看到神传文化的遗迹。天赋这种先天特点不是来源于父母遗传，也不可能来源于社会环境，而是来源于天。与此相似的还有天恩、天赐、天道等词语。中国史上的帝王被称为天命所归，国家至上而下也要举行祭天仪式，这些词语的存在就证明了天的存在。否则按中国文字的表意性而言，天赋若不是来源于天，大可叫人赋、花赋、鸟赋，什么都可以了。这种天赋的智慧不仅在汉语中被命名为天赋，在西方文化中也是一样存在的。正如美国医学博士亨利·史密斯·威廉姆斯在《幸福的科学》中所言，又有多少奇思妙想或高论不是拜造物主所赐呢？然而有些人竟然违心地宣称它是一种能思维的动物。那天又为何物？无论从古老的佛道家修炼方法，还是当今西方的宗教，我们都知道，天不仅仅是我们抬头看到的天空，而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是一种比人类更高级的生命，那就是神。
什么能打动人心？利比里亚的女总统瑟利夫，在没当上总统之前，曾经三次流亡几内亚。每一次走在死亡的路上，他都在想，有朝一日他一定要卷土重来，搞垮政敌，使曾经让他饱尝艰辛的人也尝一尝颠沛流离的滋味。但一次不平凡的经历改变了他的想法。那一天，当他带着随从靠近一个村落的时候，突然响起了枪声，训练有素的贴身侍卫维萨猛地把他扑倒，瑟利夫获救了。但这颗罪恶的子弹夺去了维萨年轻的生命。后来瑟利夫才知道，开枪的是维萨的邻居，一个叫阿萨的小伙子。阿萨被人收买，一直在伺机暗杀他。13年后，瑟利夫再次来到这个村庄，竟然看见维萨的妈妈去给阿萨的妈妈送粮食。他问维萨的妈妈为何要这样做，维萨的妈妈回答，阿萨逃走了，13年来杳无音信，而阿萨独身的妈妈穷困潦倒，现在又病了，家里揭不开锅。瑟利夫不禁提醒这位善良的老妈妈，他们可是我们的敌人呀。老妈妈的回答再次让他吃惊，那都过去了，以怨报怨只能增加更多的仇恨。老妈妈的话深深地教育了瑟利夫，饱经战乱的利比亚需要的不是仇恨，而是宽恕。从那以后，瑟利夫以宽恕的心态来面对过去的对手，赢得了利比亚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并成为非洲历史上第一位民选女总统。心怀宽恕，善待仇人，成就了自己的未来，这就是善心带动下宽恕的力量。何典是南北朝时的人，南朝宋太始末年，朝廷让何典担任太子洗马的高官。南朝齐初年，朝廷让他当中书郎的高官，他都不去，淡泊名利。何典性格通透洒脱，好施舍给穷人。有一天，他路过朱雀门街，有人从何典坐的马车后偷盗何典的衣服，何典看见了却不出声，旁边有人捉住了盗贼，把盗贼交给了何典，何典就把衣服施舍给盗贼，盗贼羞愧不敢接受，何典一定要盗贼收下，盗贼才收下。古代的人道德标准很高，读圣贤书，明圣贤之理，善用宽恕能使盗贼都感动。什么能打动人心？中共治理国家，摧毁了中华5000年的传统文化，抛弃天人合一的儒家治国思想，采用谎言与暴力的手段欺骗、愚弄、掠夺与残杀民众，特别是对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法轮功的迫害。 打压真善忍这一普世价值，倾一国之力极尽污蔑迫害法轮功，把无数的民众拉入迫害的行列中，妄图彻底断送人类的未来。法轮功学员面对这场无理的打压与迫害，面对这残酷的酷刑折磨，甚至被中共活摘器官谋取暴利的惊天罪恶，法轮功学员没有改变修炼的原则，遵循真善忍的指导原则，16年如一日地坚持和平理性地讲真相，清除世人头脑中被中共邪党强加的法轮功不好的恶念，换回着世人的正念与良知。截至2015年7月25日，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数已经超过20992万人。这就是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力量，法轮功学员表现出的真诚善良与宽容打动了人心，带来了世人巨大的变化。在迫害法轮功中，被江泽民迫害密令毒害最深的是中共的公检法司、国安、武警等人员，他们中还有许多人被中共的谎言迷惑着，一旦天灭中共的大劫难到来之时，这些人真的在劫难逃，会彻底的失去生命的未来。今天法轮功学员采用起诉江泽民的方式在救众生，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罪恶彻底的揭露出来，再给人一次选择的机会，这也是一次慈悲众生的大好机缘，谁错过了将真的是万古遗憾与痛悔。法轮功学员的大善大忍之行为真的在打动人心，在改变着人心。据明慧网报道，许多善良的民众听到要起诉江泽民，都是一片叫好声，感到大快人心，一定要告倒他，好啊好啊，早该起诉他了，江泽民太坏了，没做一件好事，一定要告倒他，送他上审判台，要告江泽民啊，我同意，他太坏了，要是因为告他坐牢，我去坐牢，我不怕。并且有成百的民众正式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公检法司内部也有正义的举动，据明慧网报道，今年6月25日上午9时，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法院审判庭一庭对法轮功学员王秀香非法开庭。开庭的阵容倒是蛮大的，法官的位置上坐着4个法官，参加审判的中共人员共有8人，可这些人都着便装。王秀香严正告诉在座的人，法轮功不是某教，师父叫我们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你们说哪里邪？法轮大法是宇宙的大法，大法师父是在救度众生。法院要求在非法判决书上签字时，老人写了作废。一个女法官说，走吧走吧，快走吧，你老伴儿早在大厅里等着你呢，赶快回家吧。今年的5月25日，河南淮阳县法院对法轮功学员王献怀2审开庭，10多分钟就结束了。开完庭，王献怀在上车时还高喊法轮大法好，体检时王献怀血压180，还有几样病看守所不收。一审的审判长马俊说，是送你回家还是叫你家里来人接你？王献怀说，我自己打车回家，最后家里来人把他接了回去。河南省某市一法轮功学员发放法轮大法真相资料时被绑架到某派出所，法轮功学员告诉在场的警察，法轮功是佛法，历史上迫害佛法的都没有好下场，我是不想把你们推到不好的那一边去。有的警察点头，谁也不问了。然后警察很和气地让法轮功学员上街吃饭，学员上街吃饭的时候没有一个警察跟着，学员吃完饭又回到派出所坐着，警察又过来说，你上街吃饭去吧，又低声说别回来了。当素江壮的徒弟被干扰时，邮局的领导与职员也表现出十足的正念，抵制来自中共高层的迫害密令。当有学员打电话咨询最高检察院，控告江泽民诉状被公安非法扣押怎么办，回答是告他们。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等到擒住元凶江泽民真相大显时， 人们才会真正感受到法轮功学员的大善大忍之胸怀与行为。法轮功学员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救人，现在是在与中共邪党抢人救人。今天这大善与大恶的鲜明对比，已经是人们看到谎言与暴力永远也打动与改变不了人心，只会失去人心与未来。法轮功学员践行的真善忍原则，才是世人应该遵循的道德标准，才是世人衡量好与坏的标准。可贵的中国同胞，万古机缘，不要再一错再错了。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了解真相，才有美好的未来。
神奇经历，这个人究竟是藏在车底的哪里才能活着出来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10年10月份，一位法轮功学员的丈夫60多岁，在东川区的三元宫一带开着一辆三轮车要上山，正巧碰上一辆30多吨拉墓碑的大车下山，不幸两车相撞，三轮车完全被压在大车底下。儿子从车底下将父亲拉出来时，他七窍流血，不省人事，浑身的衣服都压烂了，家属连忙将他送到医院。这位法轮功学员是最后赶到医院的，到医院看到所有家人都在哭，他就对着家里人说，你们记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的命师父会救的，同时安慰家人没有事。又从医院赶回家，在师父法相面前求师父，请师父帮助丈夫渡过难关。等他再次返回医院时，听见儿子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久医院做了 B 超，结果出来一看，只有皮外伤，内脏骨头都没事儿。儿子不相信有这样的奇迹，又回到车祸发生的现场，看到父亲的车已经被撞得变形报废，全压碎了。面对这不可不信的现实，两儿子顿时跪下来了，说谢谢李大师救了我父亲。是凡看过车祸现场的人，没一个认为人能活的，当得知人还在，他们个个称奇，纷纷说道，一只鸡在那个车底下都活不了了，这个80多斤的人究竟是藏在车底哪里才能活着出来呀？第二天，这位法轮功学员的丈夫有了意识，脖子肿了起来，腿也肿了，他就自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11天就出了院，回家没多久就全好了，从此更加相信法轮大法好，非常支持妻子修炼大法。
参与溯江大潮，纽西兰毛利士西酋长控告江泽民。2015年7月30日，新西兰世袭毛利酋长阿马托阿卡罗纳在奥克兰正式向中国最高司法机关递送他本人对于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最大恶极，阿马托酋长表示，江泽民应该立即被绳之于法。当天上午，阿马托酋长在他奥克兰的家中，亲自在中英文版的刑事控告书上签署自己的名字，并加盖印章，并由快递公司寄送到中共最高检察院、中共最高法院。酋长说，我得知现在中国以及世界各地已有数以十万计的勇士站出来控告这一元凶，在新西兰，在我的土地上也有数十名法轮功学员加入这一行列，我赞赏他们的勇气，并完全支持这一伟大的壮举。酋长在很多年前就接触了法轮大法，当观看了法轮功遭到中共迫害的真相光碟后，他与家人一起为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苦难而流下眼泪。真善忍是人类最伟大的精神，他说，我的族人中也有不少法轮功家庭，多年以来我一直把所有法轮功学员都视为自己的家人，迫害善良平民被毛利人所不耻，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更是反人类的罪行，我们整个毛利族都不会容忍这种罪恶。酋长说，我还了解到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势力居然偷偷摸摸地流窜到我的土地上， 这是绝对不可容忍的。在新西兰的土地上，在毛利族的土地上，绝不允许中共骚扰法轮功学员。阿玛托酋长认为，中领馆的所作所为直接侵犯了部落族人以及自己的权利，并深深地伤害了自己对法轮功的感情。为此，他决定举报江泽民，并将这些事件作为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证据一并递交。他认为，江泽民现在还躲在中国的老巢，那里是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地方，江泽民应该受到审判。对于此次肃江的行为，奥马托酋长表示，作为法轮功学员的亲属，他很荣幸能参与肃江大潮，这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我的族人和他们的子孙后代能够享有这种伟大的荣耀。毛利族是新西兰本土的原住民，在新西兰的人口有40多万，法轮大法在新西兰的红传让众多的毛利人成为法轮功修炼群体中的一员，真善忍的理念在毛利族中受到广泛认同和赞誉。酋长多年来一直全力参与支持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当地的讲真相和红传活动。2009年5月8日，在奥克兰 Park Ranger 的社区活动中心，在法轮功学员举行的庆祝李洪志师父来新西兰讲法10周年的活动上，奥马塔酋长代表新西兰联合部落酋长议会保讲法轮功，宣布5月7日至5月13日为新西兰法轮大法周。新西兰联合酋长部落议会是由新西兰毛利、汤加、萨摩亚、太平洋岛国部落酋长组成的议会联盟。2015年5月17日，奥马托酋长应邀参加了新西兰大法弟子在密逊贝山上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活动。他说，我希望得到李洪志师父的赐福，非常感谢你们邀请我来参加这次庆祝活动，并分别用英语和毛利语说，祝李洪志大师生日快乐。
回家乡一周的见闻，作者大法弟子。我是大庆市的邓云红，被交通银行以信仰法轮功为由非法开除，时间是1999年10月，我始终没有银行开除我的文件，非法被大庆萨区法院判刑5年，没有判决书。我一直有心愿找回被迫害证据，还有一个万元存折被安达地区610非法扣化。近几年我也一直在追查，肃江开始后控告信邮到高法高检，我悟到这有点像下象棋走当头炮将军一样，亲自去各部门递交肃江信和控告各级迫害部门的信件，面对面讲真相，追查各级部门昧着良心追随江某某参与迫害的责任，是我一直想做的事。回当地找回迫害证据，追查万元存折是个契机。一，去安达地区要钱的见闻。有了这个想法，孩子放暑假，正好家乡亲戚家孩子结婚，亲友相聚，我说去安达公安局610要钱，亲友都说要陪我去，结果打车去的，车装不下了，共去了5人。一到那儿，我说某某知道我来啥事吧，冤有头债有主，欠债还钱，欠命还命，你明知道那10000元钱是我个人款项，非要诬陷说是法轮功经费，你滥用职权徇私枉法，执法犯法，恶意构陷好人，我去同修家串门，你非说是串联，害得我几年冤狱，同修几年劳教。此人是当地610队长，几年来抓同修几百，非法罚款逼迫家人交保证金数额超100万。我2006年和2008年两次找他要钱时，这些是他亲口说的，
谁敢找他要钱，态度蛮横嚣张，还扬言律师也不敢查他们，因为他们是国家机要部门，其实就是特务部门，盖世太保之类的黑社会，只对上级610负责。2008年，我写信反映到黑龙江省公安厅督察办，上边真下来专案组查他了，追查这10000元钱，查到这笔钱上交到绥化市局610了，他本人确实没私吞，就不了了之了，对我没有交代，这笔钱仍然没归还给我。这次我坚持要钱，他一再向我道歉。来之前，我给他邮过的控告信上说的，我精神上、身体上所遭受的巨大痛苦，使他良心受到谴责，当着亲属面请我原谅，并且说镇压法轮功确实使他干了不少错事，导致很多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有一个我认识的同修被迫害，眼睛看不见东西了，他感到心里很内疚，还说帮助几个人办了低保，说国家早应该明确下对法轮功不能再迫害的文件了，你上边也不说镇压错了的话，工作也不好干，还说等他姑娘考完研究生之后他就辞职不干了的话。我坚持不放弃追查，这个人一再说服我丈夫别找了，劳民伤财，还让我丈夫看了当年绥化地区和安达地区对此案子的绝密文件，里面有一张纸写的是经由法轮功问题小组研究决定，对邓云红10000元存折款做扣划经费处理，案人只记住这一句话，这笔钱是我1999年8月存入光大银行的，我从大庆去安达时间是2001年8月，时间都不靠谱，硬性定案，没有我的任何口供记录，当时抓捕我时我逃脱了，包被警察抢过去了，当时其他的几个同修有的被劳教，有的被判刑，就这么一次难得的相聚，因为我和其中的几个同修是在齐齐哈尔双河劳教所患难相识的，却被诬陷为非法聚会肆意抓捕，大张旗鼓的作为地区大案进行迫害，可见其居心何其险恶，可见610这个部门是江某某打压法轮功的忠实打手和工具，办案依据的不是宪法刑法，而是江的口头密令，把法轮功定位为阶级敌人，走专案斗争路线，随心所欲，随意定案，量刑标准是看这个人对法轮功的坚定程度，坚定不移的就多判，否则就减轻。在安达市公安局，我到申控科申控此事，追查此款，申控科科长科员给我立案了，最后查到机密文件时也是不了了之，不给我任何说法，往外推脱我，让我到绥化地区去申控，我诉说610凌驾法律的罪行，他们有的人说610是属于国家安全局管的，我们局长也管不了。二，去大庆交通银行要开出文件见闻。我和丈夫回到我阔别多年的银行，这里有过我工作的历史记录，有过1999年迫害我的非法软禁关押，以及个别人当年诽谤屈辱我修炼法轮大法的迫害记录，其中的人和事仿佛昨天发生的事情历历在目。我给楼下保安说明情况，把控江信总控部分和个人部分以及起诉交行的信件一式三份交给行长办公室保卫室，我说明下午来取开除的复印件，其中的一个老领导接待了我，这场迫害世人也看明白了，也说上边一有说法通知我，是说恢复我工作的问题，人心渐明，迫害也该停止了。下午我很顺利的取到了开除我文件的复印件。三，去法院要判决书的见闻。我们去当地法院要判决书，档案室看了我的身份证之后问我是当事人吗，我说是，很快给我打印了2份判刑书，拿到后我说申请再审，我对此案有异议，见到刑庭庭长，已经找不到当时判我的庭长了，书记员都找不到，我对现任庭长说我没有经过任何开庭，没有通知家人，我连庭长都没见着，就被判了5年冤狱，法治在哪儿？庭长不信，当场找档案室调档，就2卷薄薄的卷宗，里面写着我拒绝签字，拒绝认罪，我和丈夫都看到了， 庭长赶忙说，这事还得找当时的办案人，第一手材料是办案人提供的，因为你们的案子当时是内定的，法院检察院只是走个过场，就这样又把我推出来了，不给审查了。我顺便说控诉江某某的事，他们立案大厅的一个接待大声说，要告江泽民上北京吧。我说以前反映情况上北京，说是越级上访，我就到户口所在地吧，你们又不给立案。一个人说那是信访，你到大庆信访办吧，今天是政法委接待日。四，到大庆市政府的见闻。我赶忙和丈夫前往市政信访大厅，信访人员一听这事，就说你直接去找政法委办公室，不用在信访大厅登记，快去，一会儿人家就下班了。我谢过他们，赶到接待室，一个戴着眼镜的领导接待了我们，最后也是说他们和610办公室是两个部门，平时各自办自己的工，就是打球或者年节搞活动在一起，平时是互不干涉的。其实他是在和610划清界限，不给610的恶行背黑锅。我问他这事咋解决，他出主意说最后只能找当时办案人，谁办案谁负责，推来推去谁能替你承担迫害好人的责任，只有办案人自己自吞苦果，你迫害了别人也就是等于迫害了自己，这是善恶必报的天理，谁也逃脱不了。试问那些具体迫害大法弟子的公安警察，你们听到这些作何感想呢？放弃作恶，帮助大法弟子恢复一切精神和经济上的损失，将功补过，现在赎罪还来得及，不要等到天惩人治的时候悔恨莫及。后记，做这件事时，我家5岁的小女王恩听我被师父讲法红吟，就单单想学怕啥这手，她以前会背很多，就这手她说要学，一会儿就背会了，还反复背，背给所有见到的人，特别奇特，还说妈妈你背10遍我背10遍，几天来一直背，挺有趣的，这是慈悲的师父在加持弟子的正念正行。
一幅巨大的警告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有人说你们总是说天灭中共，可是拿得出证据吗？不知中共邪恶与天理果报的人，往往不易理解修炼人的善言相劝，反而将其误认为是搞政治。可是殊不见，圣经早已预言了红色恶龙的覆灭，善恶有报，并非总是隐于无形，天意彰显，有时亦是一目了然的。一块醒目的警告牌，2013年7月23日，经上百媒体广泛报道，中国唯一共产主义大桥在河南新乡坍塌，致2人遇难，7人受伤。河南新乡在建共产主义大桥坍塌，桥前设有醒目警告标识，前方共产主义禁止通行，共产贪腐天降祥瑞。在一个早已无人愿意相信共产主义的国度，不仅百家媒体争相转载报道，民众舆论也是一片欢腾热议，寓意深刻，看来通向共产主义的大路是走不通了，共产主义真的是死路一条。以前看到大桥坍塌都是义愤填膺，但是这一次有种莫名的欢喜，民心之向背，自是由此而可观，冥冥之中自有定数。熟悉中共历史的人知道，1921年7月23日，共产国际培植下的中共在上海租界区秘密召开一大会议，宣告其成立。从此，这一西来幽灵以暴力和谎言建立专政统治，也将中华民族拖入苦难的深渊。天意弄人，地方瞒报迟报，使得这一致命事故在众多媒体转载报道的时机恰逢7月23日，邪党出生之日。 所谓冥冥之中有天意，正是中共多年来牢牢掌控的那些自家媒体却出其不意地宣告了其坍塌覆灭的命运。而天意神奇似乎尚未止步于此，天意昭昭，天命昭昭，这座共产大桥的坍塌之处赫然显现于中共建政攻击版图的心脏部位。中国地图上呈现于960万平方公里广袤大地上的巨幅警告牌，叹为观止。这一事件的发生，无疑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向世人宣告了共产组织坍塌覆灭的命运。反观中共在半个多世纪以来血债累累，三反五反，文革六四，镇压善良信仰，乃至活摘器官获利，正是这种种人神共愤的罪恶注定了其大限将至的覆灭。桥梁已断，回头是岸，自古以来世间天象之变皆由天时地利人和而定，而今中共覆灭之兆可谓是三者占尽，共产主义桥梁已断，岂可继续沿此而前行？相信也正是上天的慈悲在以天意彰显的方式警醒每个可贵的中国人，脱离邪恶组织，不要沦为其覆灭的牺牲品。由此可见，上天所赋予的这块巨幅警告牌，不正是天灭中共的绝好证明吗？
修炼人要来自法的正念，不要来自于人的怕心。大陆大法弟子，天象在变，溯江大潮势不可挡。从明慧网上得知，到7月23日为止，已有103000余名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及家属控告前中共头目江泽民，在当今天象下，作为大法弟子，就是要配合天象的变化，紧紧跟随师父的正法进程，正念十足的拿起神笔，写出江魔头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条条罪状，起诉他，揭露他，从而使更多的世人在溯江大潮中了解大法真相，分辨出善恶好坏，在最后一刻能得到大法的救度。在起诉江魔头的过程中，修炼人要用正念来主导自己。修炼人的正念都来自于法，每天都不可放松学法。当思想中怕心、人念冒出来时，要用从法中来的正念抑制它、排斥它，直至清除它。思想千万不要随着怕心走，不要因为来自人的一面的怕心、人念阻挡了自己走师父安排好的路，跟不上师父的正法进程。愿在大法中修炼的每一位同修都能走好师父为自己安排好的路，拿起神笔，紧紧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圆融师父要的。我是在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这天去邮局邮寄的溯江状，10月14日晚上收到邮局妥投最高检签收的短信通知。在五月初，当我得知全国起诉江魔头的消息后，知道是师父正法进程到了这一步了，就开始着手准备起诉材料，心态非常纯净，正念很足，没有一丝人的思想杂念，想的就是我是堂堂的大法弟子，要正念十足的紧紧跟随师父正法进程，圆融师父要的。修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因我平时比较注意阅读，收集明慧网上发表的有关法律方面的文章，所以写诉江状时没有感到有困难。我开始是写的明告官的行政诉讼状，写好后看到明慧网上发表的有关文章中提到对江魔头提起刑事控告，我又按刑事控告书的格式写了对江魔头的刑事控告书。初稿完稿那天已是5月12日了，我突然想到明天是5月13日，我要在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这天将起诉状邮寄给最高检察院，
这是弟子送给师父最好的生日礼物，也是送给世界法轮大法日最好的贺礼。于是我抓紧时间反复修改，在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这天，将起诉状邮寄给了最高检察院。在这期间，我合理地安排好每天写起诉状的时间，每天我都按部就班地做好三件事，只有5月12日这天，因赶着修改刑事控告书稿件，没有出去讲真相。每天在讲真相的路途上，我都背诵精进要旨中的道法、真修，让自己脑子装的都是法，使自己修好的一面起主导作用。当思想中偶尔冒出一丝怕时，马上就想到我是堂堂的大法弟子，把心一放到底，一切由师父做主，去留由师父安排，这一丝怕立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当一同修得知我已向最高检察院邮寄了诉将状时，问我怕不怕，我微笑着告诉他，我满脑子装的都是法，满脑子都是从法中来的正念，邪恶怕我，因为他知道还没等靠近我就被我的正念解体了。同修开心地笑了，我也开心地笑了。现在问我怕不怕的这位同修也已向最高检察院邮寄了诉将状，这就是来自于法的正念的威力。修炼人在修炼中一定要用来自于法的正念主导自己，修去来自于人的一面的怕心人念，在实修中走出人，走向神。一点浅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六位老年同修诉将不过场，作者石家庄大法弟子。我是有这样六位老年同修，最小的61岁，最大的72岁，他们文化程度不高，最高的只有高中文化，平时坚持学法练功讲真相，有时在一起做，有时单独做，做得非常扎实。诉将大潮开始后，他们都知道这是正邪较量大决战的时刻到了，自己是大法中的一份子，绝不能袖手旁观。可是诉将要写控诉状，真把他们难住了。平时讲真相发资料从来不在话下，可是一拿笔杆子就觉得好重好重，也不知道怎么写。有的提议求文化高一点的同修帮帮忙，可有的说不行，他们也都很忙，如果大家都去找他们怎么能行。再说诉将也是对大法弟子修炼的一次重大考验，大法弟子一定要自己做，只要认真去做，没有做不了的。于是他们找来了刑事控告状的范本，大家在一起切磋，终于明白了写诉状要从自己修炼的事实、被迫害的事实出发，依据法律对罪魁祸首江魔头提出控告就可以了，并不复杂。他们回想起每个人修炼前都是一身的病痛，有的患了10多种病，修炼法轮大法以后各种各样的病患都好了，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使他们真正感受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幸福。他们在修炼中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做最好的人，使自己的精神层面得以提升，使自己的身心越来越健康。这样好的功法受到长期的迫害打压，他们中有的受到7次非法抓捕拘禁，江魔头罪责难逃，必须伏法，天理不容。他们心中有为天理昭彰说不完的话，他们要求恢复法轮功创始人的名誉，并公开道歉，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向所有法轮功学员公开道歉，消除不良影响，恢复名誉，赔偿精神与经济损失，追究被控告人刑事责任，
并予以法律制裁。他们一字一句地写出自己的感受和诉讼请求，情深意切，令人动容。他们中只有一位会打字，他为大家打好了一份一份控告状，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控告状上堂堂正正地签上名，按上手印，在6月30号和7月1号两天分别亲自到邮局用邮政快递寄往最高人民检察院。但是后来多次找人上网查询，发现邮件到达北京邮件处理中心后一直处于待验状态，没有了下文。他们在一起切磋交流，认为这是邪恶的干扰，垂死挣扎。但是我们自己对素江这件事也存在认识不足，行动慢了，让邪恶有空子可钻。师父刚刚讲了，现在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很多事情只要觉得可以了，大家基本上就去做了。很多事情虽然没有那么周全，可是作为大法弟子来讲，那不是留给你们自己修炼的空间吗？自己怎么样把没有想全面的，或者是你觉得还不够完善的地方，自己把它做好，那不就是留给你的吗？那不就是你们正应该自己去做的吗？有的说，现在邪恶阻碍，更说明他们的惧怕，我们不能有怕心，要追踪邮件，一定要让我们的素江邮件送达最高检。有的说，每签收也能填写素江登记表，重在参与。有的说，我们素江的目的是什么？不送达能达到目的吗？就像迫害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上天安门去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光是去了，不张嘴，不打横幅，能算是做好了吗？大家都说，对呀。不行，我们再游一次，再不行，我们就直接去北京最高检察院递交。大家统一了认识，正念更足了。后来，他们听说用挂号信的方式寄出有被签收的，不一定局限一种方式。于是，这六位老年同修立即重新打印诉状和身份证复印件，加强了发正念，并于7月5号前后各自到邮政局用挂号信的方式再次寄出。7月9号上网查询，六位老年同修的控诉状都已被最高检收发室签收。
三言两语，谁怕谁？作者：贵州大法弟子。从5月底到7月30日为止，海内外超过12万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向中国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公安部等相关部门控告江泽民，敦促就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立案公诉。虽然由于网络封锁和信息传输的不便，实际数字不止于此，但看看目前实际参与到素江的大法弟子人数和海内外大法弟子总人数相比，还是太少了。如果说最早明慧网大法学会发出全国起诉江泽民的通告时，大法弟子还有一个考虑斟酌的理由的话，那么后来师尊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是啊，应该起诉他，众弟子热烈鼓掌，全人类都应该起诉他，他害了所有的中国人，他也害了很多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这个时候，作为真正的大法弟子，就没有任何借口不听师父的话，不去行动起诉江泽民了。从我自己及身边的同修，从没有行动去诉江，到成功投寄诉江状到两高，大家交流的最多的影响我们素江的障碍，不是文笔表达，不是诉状留地，而是怕亲。那么到底谁怕谁呢？师尊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邪恶的越来越走向下坡路了，甚至于直接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那些人，惶惶不可终日。 他们当年使大法弟子这么担惊受怕的，他们现在都在承受。我们应该看清目前大陆部分地区出现的610，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我把要挟邮政部门解组邮件，绑架素江大法弟子等所有的恶行，只是让更多人看明白了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部门做贼心虚，在迅猛发展的素江大潮下怕得要死。我们是随师父证实法救度众生来的大法徒，不是来证实迫害来的，更没有怕遭到迫害这一说。只有修炼超越迫害，正念十足的去救人，包括去救目前正法已经尾声还在行恶但又可怜的公检法人员。
话说邪恶又要抓人了，去看同修时，同修告诉我有个同修刚走，让大家互相转告一下，近日国务院下文件了，凡是素江的大法弟子一律开抓，参加学法小组的先停一停，等过了风头再说。我一听就乐了，迫害这些年来邪恶搞的这些吓唬人的小把戏还少吗？每到425和720等所谓敏感日，总能传出这些风来，而且都是来自公安或610等内部，很神秘，给人感觉像真的一样，胆小的还真的被吓住了。首先听到这样的消息，第一念就要彻底否定，坚决铲除，不跟着其思维走，不顺着往下想，什么抓人，什么这个行动那个行动，都是旧势力的安排，大法弟子归师父管，就走师父安排的路，能听他们那一套吗？其次要看到这是邪恶的惯用伎俩。本地一个610副主任前些年每到425和720等敏感日时，都到一个同修开的店里去，偷偷告诉同修的家人，告诉你家人注意点，最近有行动。之后同修对这事挺在意，立即告诉周围同修注意安全。可是几次之后发现什么事也没有，才知道被邪恶戏弄了。邪恶为什么这样做呢？他们就是要看看哪些人金刚不动，哪些人还有怕心。平平常常能考验出人心吗？这是邪恶惯用的伎俩，邪恶的目的就是让你怕，让你去传，传的越多越好，在传的过程中能增加自己怕的物质场，能把怕的物质无数倍的增大。邪恶看到大法弟子在传这些消息时是最开心的，因为他们达到了目的。再次，传这样消息的同修往往都是怕心较重的，或者在这一点上还没有修出来的，自己还不清楚，当你一开口传这样消息时，就已经上了邪恶圈套了，就已经替邪恶办事了。就上述谣言而言，用人的理分析都离谱，抓人是公安局的事，国务院下什么文件，太假呀。那么为什么能出现这样的事呢？个人认为，澎湃的素江大潮是邪恶最害怕的，邪恶的残余已经看到大势已去，可是直到死他们都会干他们要干的一切。迫害16年来，他们采取的不同形式、不同手段、不同花样，其目的就一个，考验考验大法弟子的人心。眼下在正法到了最表面，大魔头即将被审判时，他们又采取了老一套，用造谣抓人的把戏吓唬人。其实另外空间邪恶越来越少，明白真相的人越来越多，操控警察的另外空间邪恶已经很少了，我们还怕什么呢？正法必成，大法弟子必成，这不是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吗？倒是那些素江至今还没有走出来的同修，应该好好想想自己，别上邪恶的当，更不能去传这样的消息。传这些消息是不是在掩盖自己什么心？用传这样的消息来掩盖自己的怕心，从而不素江，那就不对了。素江是师父肯定的，是天意。用啥理由掩盖不素江，都不够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一点浅见，恳请同修批评指正。
唐太宗既和夫妻高明之极，作者陆文。唐太宗李世民原来立李承乾为太子，被料到李承乾当上太子后，不仅生活上变得骄奢淫逸，而且作风变得十分狂妄迂鲁，到了最后竟然想要谋起反来。因此唐太宗将李承乾废黜，改立九子晋王李治为太子。唐太宗从严酷的现实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感到对子女必须要随时加以教育，才能使他们养成良好的品格，防止退化变质。自此以后，唐太宗十分注意随时随地教育太子李治。吃饭时，李世民常指着饭菜对李治说，你如果能够时时记住农人耕种粮食的艰辛，就能经常有这样的饭吃了。骑马的时候，他又指着马匹对儿子说，你如果懂得马也应该有劳有逸，不让他把力气耗尽，那么就可以经常有马骑坐了。见到船只，李世民语重心长地教诲太子，水能够载着船只让它平稳地行驶，但是也可以掀起恶浪将船弄翻。老百姓就和这水一样，君王则像船只，这个道理古人早就讲过，要让水平稳地载着船只，就必须要特别当心。哪怕是父子两人同在树底下休息，唐太宗也会利用背靠的大树来教诲儿子一番。他对儿子说，像你靠着的这棵树，以后用它来做东西，如果用墨绳来量它，就可以使它又直又正。墨绳就好比各种规矩，帝王如果能够随时听取下面的劝谏，就等于是用墨绳时时量量自己，这样才会变得正直圣明。就这样，李世民利用生活中的一点一滴耐心教诲儿子，使他逐步懂得各种各样的道理。李世民的女儿平阳公主下嫁给了薛万彻。有一次，有人在唐太宗面前说道，薛驸马没有什么才气。平阳公主知道此事后深以为耻，从此以后她便不愿意和丈夫在一起出头露面。就这样，小夫妻俩感情上有了隔阂，一连几个月都是如此。后来李世民知道了小夫妻俩的情况，不禁哈哈大笑。为了使小夫妻俩能够和好如初，他便想了个巧妙的办法。有一天，唐太宗找了个机会，特地摆下宴席，请平阳公主和薛万彻一道来赴宴。酒席间，李世民故意只和薛万彻一人谈笑风生，时不时地提一提薛万彻的长处。到后来，李世民又和这个女婿玩比手劲的游戏，两人商定谁输了就将自己身上的佩刀送给对方。上一停当，翁婿俩兴致勃勃一齐下了酒席，同时握住一柄长矛，较起手劲来。薛万彻根本不是李世民的对手，可唐太宗故意要输，佯装比不过女婿，一面连连喊着输了输了，一面将自己身上的佩刀解下来亲自给薛万彻配上。这一天大家都玩得十分开心，最主要的是平阳公主见父皇一点也没有轻视自己的丈夫，相反似乎还十分看重他，心理上便发生了变化。酒席散后，薛万彻正想骑马回家，平阳公主却急忙喊住丈夫，叫他和自己同乘一辆车回家。李世民在一旁看在眼里，不禁微微而笑。从此以后，平阳公主和丈夫薛万彻夫妻俩不仅消除了隔阂，反而比从前更亲密了。可见教育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李世民教子女既有直接教育，又有间接教育，抓住关键，对症下药，这样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李世民教育女儿平阳公主用的是身教，不止一词，却效果绝佳，可谓高明之极。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